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一位教授，下面请他发言。谢谢，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我想谈及关于这个少数群体经济社会的自主。首先呢，这就要尊重那些基本的自由，正像在这个国际法中所规定的那样，国际法中呢也包括联合国的人权普遍宣言以及各种各样的文件和经合法组织的一些文件。在人权宣言和其他的这个文件中，
就像是国际人权法的其他的组成部分一样，少数群体的这个权利，多年以来一直遭到侵害，有许多国家都犯下了这样子的错误，这些侵害特别是在非洲和中东在发生。我们在考虑少数群体的这个社会经济赋能的时候，必须要具体的指出到底社会经济赋权是什么意思。少数群体的权利，进入了国际立法，他们立法有成文立法说少数群体的自由不应该被任何政府而践踏，遵循这些法律，需要带来少数群体的自由得到尊重，让他们可以遵守他们传统的社会组织的方式。这样的自由以及不受阻碍的行使这样的权利，是朝向社会经济赋能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各项权利必须认可少数群体的权利，认可国际法尊重的这些权利。没有这个一步的话，就不会有赋能，也不能够使少数群体能够得到赋能。在非洲的数个国家的政府似乎是否认少数群体具有社会经济赋能的潜力的。然而矛盾在于，大部分的非洲人口仍然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生活，少数群体的社区已经数世纪以来一直存在，尽管现代的国家还没有建立，这些群体一直是自我赋能，并且一直在自力更生，这一直是非洲的常态。然而殖民化以及新殖民主义的蔓延改变了赋能的意义，作为结果，那些被主流发展的叙事所囚禁的那些权利，他们无法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共存，因为这种主流的发展的叙事会带来不可兼容，因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商品经济是不可兼容的。很多国家的这个西方很多非洲国家的政府甚至是来破坏传统的体系，比如说在坦桑尼亚、肯尼亚和波斯瓦纳以及埃塞俄比亚，矛盾在于放牧以及游牧收集实际上应该是得到保存下的，而非洲国家如何为社会来赋能呢？在取得独立的多年之后，社会仍然有人处在这个社会的边缘，殖民主义的边缘上，这些传统的数以千年的生活方式，现在难以为继。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要放弃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商品经济的体系实际上并不能够自己存在， 在有一些国家中间放牧的作为经济是可以为国家经济做出贡献的，在有一些国家中间，放牧业不仅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在1997年，曾经有可持续放牧的一个世界倡议，倡议指出，放牧的畜牧业有巨大的权利，可以对非洲之角的5个国家的国家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而非洲之角的政府仍然坚持使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这种开发的概念，完全忽视了放牧的经济潜力。关键在于要加大少数群体的经济参与，并且在社会、就业以及就业方面让他们享有公平的机会。企业界也应该有少数群体友好的方式，认可少数群体以及土著的生计体系。他们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是符合联合国像公约以及少数权利和土著人民权利公约权利宣言的。就像世界上所有的社区一样，少数群体的社区也需要开发，正如联合国多项公约指出的那样，教育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关键。无论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在参与国家发展之中，让少数群体赋能，都是在教育领域赋能都是关键。当然，也存在外部的因素。我们需要向内看，也要向前看。在经济社会赋能。